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扎波罗热核电厂断电，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差点酿成辐射事故；
拜登签署芯片法同时，商务部启动 chips.gov
回应中共取消航班，美国决定停飞中国的26个航班；
法官下令美国司法部在周五的中午前解封修订版的宣誓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俄军炮击引发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火灾，导致剩下的两座还在运作的反应炉与电网连接中断。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将乌克兰和所有欧洲人置于与辐射灾难只差一步的险境。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表示，厂区附近一座燃煤电厂的灰坑发生火灾，导致反应炉和电网连接中断。此事应归咎于俄罗斯入侵者。泽连斯基表示，火灾是俄军炮击造成的。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表示，这是扎波罗热核电厂史上首度完全连不上电网的情况。泽连斯基在当晚的演说中表示，如果柴油发电机没有打开，如果我们的电厂人员在停电后没有即刻反应，我们早就已经被迫克服一场辐射事故的后果。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24号拍摄的画面显示，核电厂区附近出现大范围的火灾。泽连斯基呼吁国际原子能总署和其他世界机构必须更快地采取行动，迫使俄军离开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厂区域。
华尔街巨头花旗集团25号说，他们将从本季度开始结束在俄罗斯的消费者和商业银行业务，预计会因此在未来18个月支出约1亿7000万美元的费用。路透社报道，在俄罗斯拥有庞大业务的花旗集团去年4月宣布退出零售业务的计划。俄军今年2月底入侵乌克兰后，花旗又在3月份扩大了退出计划，把当地的商业银行业务涵盖在内，但无法找到愿意接手这两大业务的买家。花旗在全俄国的3000名员工中，将有15家分行的大约2300人受到业务结束的影响。花旗和美国华尔街其他重要金融业者一样，为了遵守西方国家对俄国的制裁而宣布关闭或即将关闭在俄国的业务。花旗透露，截止到6月30号，集团在俄罗斯的保险规模为84亿美元。花旗的退场将影响到存款账户、投资、放款和信用卡等业务。
美国交通部周四决定，作为对等措施，将暂停厦门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26个航班。这个决定从9月5号开始执行，持续到9月28号。这些暂停的航班中包括7个从纽约起飞的东航航班，另外19个航班是从洛杉矶出发的。交通部指出，这一决定是针对中共政府的一项举措做出的回应。中共最近因为新冠病例而取消了26个来自美国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的航班。交通部说，从8月7号开始，中共当局修订了其政策，如果 COVID-19 检测呈阳性的乘客人数达到飞往中国的航班上总人数的4%，将暂停一个航班；如果达到8%，将暂停2个航班。该部门还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多次向中共政府提出反对意见，指出这项规则不当，因为旅客从美国登机之前检测为阴性，但在抵达中国后检测结果为阳性。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说，美国的奥利弗·亨利号在南太平洋对非法捕鱼进行巡逻时，没能获得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入境加油的许可。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夏威夷的公共事务官员克里斯汀·甘在一份电邮声明中说，美国国务院正在和所罗门群岛政府联系，希望今后所有的美国船只都可以获得许可。官员说，这艘美国船只已经行驶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自从5月份和北京达成安全协议以来，所罗门群岛和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目前还不确定美国海警船无法停靠补给是否跟这项协议有关。根据社交媒体上的消息，英国巡逻舰史佩号也参加了在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打击非法捕鱼的行动，但似乎也遭到所罗门群岛拒绝入港。所罗门群岛政府和北京声称并不会在岛上建立中国军事基地，尽管一份泄露的草案显示安全协议将允许中共海军停靠和补给。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周四通过了一项法规，也就是2035年时全面停止在加州销售燃油汽车。这意味着届时汽车将从美国销售量最高的市场中被迫退市。加州的这项名为先进清洁车2法规旨在实现零排放的目标，计划于2026年在加州销售的新车中逐步淘汰燃油动力汽车、卡车和 SUV。 2035年时全面禁止在加州销售新的燃油动力汽车。新规适用于新车销售，并不影响现有的燃油汽车。官员表示，这项法规将帮助加州通过减少排放来达到清洁空气的标准。有业界人士认为，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批准的这项法规过于激进，会给整个美国汽车制造业带来影响。
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汤普森和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下属网络安全、基础设施保护和创新小组委员会主席克拉克周四写信给推特 CEO 阿格拉瓦尔，要求详细了解推特举报人佩特扎特科指控的安全漏洞，以及推特为2022年选举所做的准备。这两位民主党众议员强调，随着11月份的中期选举即将到来，推特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保护用户。扎特科是前推特公司的安全主管，他先前向联邦监管机构提交了一份84页的诉状，指控推特存在严重的安全缺陷，这些缺陷容易被外国政府利用，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两党领导人周三宣布，他们将在9月13号举行听证会，扎特科将前往国会就他的指控作证。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和埃德马基也写信给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等联邦监管机构，要求调查扎特科举报的信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签署芯片法的同时，商务部启动 chips.gov 网站，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食品配送公司 DoorDash 在一份博客文章中说，黑客从第三方供应商的员工那里窃取了身份验证凭据，从而攻进了 DoorDash 的一些内部程序。 DoorDash 说，黑客接触到的公司用户信息包括姓名、电子邮件地址、送货地址和电话号码。对于部分用户，黑客获取了部分支付卡的信息，包括卡的类型和卡号的最后四个数字。对于送货司机，黑客获取的数据主要包括姓名和电话号码或者电子邮件地址。 DoorDash 说，有一小部分用户受到了这次事件的影响，但拒绝透露目前有多少用户，也拒绝提供受影响用户的准确数字。公司表示，在发现异常和可疑的活动后，切断了第三方供应商对系统的访问。 DoorDash 发言人向 TechCrunch 证实，他们的漏洞跟8月4号危及到 Twilio 的短信钓鱼事件有关。
Twitter 于本周四宣布，他正将 Podcast 纳入其平台，并将其作为新设计的 Spaces 标签的一部分。改良后的 Spaces 选项卡和新增的播客将从本周四起在 iOS 和 Android 平台上对全球英语用户可见。这次的设计为用户引入了叫做 Stations 的个性化中心，根据不同主题将内容分组，比如新闻、音乐、体育等。用户看到的推荐会决定于关注的主题和人物。当被问及推特是否有关于 Podcast 更广泛的推广或桌面推出的时间表时，这个社交网络的一位发言人告诉 TechCrunch， 这个公司将收集最初测试的反馈，并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这项功能。推特称， 增加播客是其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让用户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为用户提供一个一体化、个性化音频的目的，音频的目的地。
在提供了十多年的服务后，云平台运算服务 Heroku 25号宣布取消平台所有的免费服务，把用户推向付费计划。从11月28号开始，这个由 Salesforce 拥有的云平台级服务将会停止提供免费的产品计划，并关闭免费数据服务。10月26号起，这项服务将开始删除不活跃的账户和这些账户的相关存储。在一篇博文中，Heroku 总经理兼 Salesforce 执行副总裁怀斯把免费版服务的消亡归咎于对免费产品的欺诈和乱用。怀斯说，公司的项目部、工部和安全部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管理 Heroku 免费产品计划的欺诈和滥用。我们在未来将继续为计算和数据资源提供低成本的解决方案。Heroku 是一个支持多种编程语言的云平台级服务，在2010年被 Salesforce 收购，是最元祖的云平台之一。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25号签署一项行政令，目的在于落实为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和研发提供$527亿的芯片法。商务部当天也启动 chips.gov 网站，汇总跟芯片法实施有关的资源和信息。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2个星期前签署生效芯片与科学法，以提升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竞争力。拜登周四签署的行政令设置了实施芯片法的6个优先事项，包括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满足经济可持续性和国家安全需求，确保美国在微电子领域的长期领导地位，刺激私营部门的投资，创造就业和创业机会等好处，以及加强和扩大地区制造和创新生态系统。行政令还设立了一个由16人组成的跨部门指导委员会，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代理主任阿朗卓·尼尔森共同担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国务卿以及财政部、国防部、商务部、劳工部和能源部的部长。在拜登签署行政令的同时，商务部星期四宣布启动 CHIPS 官网，作为与芯片法实施有关的资源和信息的汇总网站，包括申请资助的机会。商务部将为芯片制造提供支持资金。白宫表示，芯片项目将包括对申请的严格审议以及严格的合规性和问责要求，确保纳税人的资金得到保护和合理使用。一些进步派人士认为，芯片法是在给利润丰厚的芯片企业送钱，而正是这些企业在过去关闭了美国的工厂。但是拜登早些时候表示，这部法律不会给企业发放空白支票。中国则反对美国制定芯片法。拜登总统上个月在一个推文中曾说，中国非常密切地关注美国芯片法案是有原因的，他试图在制造这些芯片方面领先于我们，并且不想被击败。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地方法官布鲁斯·莱因哈特周四下令，司法部在周五中午前解封并公开经过编辑的宣誓书。这个宣誓书可以提供为何联邦调查局 FBI 突袭搜查前总统川普的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请听报道。
佛罗里达地方法官莱因哈特此前拒绝了政府要求将宣誓书保密的要求，理由是联邦调查局对前总统私人住宅的突袭是史无前例的。周四中午，司法部将一份经过编辑的宣誓书提交给莱因哈特法官。莱因哈特在周四下午解封宣誓书的命令中写道，他已经审查了政府的法律备忘录，并提议对搜查令的宣誓书进行修改。莱因哈特说，政府已经承担了提供令人信服的搜查理由的责任和密封宣誓书部分内容的充分理由，称全部内容被披露的话，将揭示证人、执法人员的身份和未受指控的当事人， 调查的策略、方向、范围、来源和方法，以及受联邦规则保护的大陪审团信息。莱因哈特说，在审查了带有删节的宣誓书后，他确定司法部为了政府在正在进行的调查完整性方面的合法利益，已经尽最大努力做出修订，并且是密封整个宣誓书的最简单的替代方案。莱因哈特下令司法部在8月26号中午之前解封删节版宣誓书。莱因哈特于8月5号签署了 FBI 对海湖庄园的突袭搜查令，授权 FBI 进行搜查。8月12号，莱因哈特下令解封了联邦调查局的搜查令和查获物品清单。川普和他的法律团队已提出动议，要求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查阅被扣押的档案材料，并提供更详细的被没收物品清单，同时归还任何不属于搜查令指定范围的被扣押物品。川普的律师在文件中写道，执法部门应该是保护美国人的盾牌，它不能成为被用作政治目的的武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据美国多家媒体周四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美中双方可能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审计问题方面达成共识，允许监管机构前往香港审查中国企业的会计审计底稿。不过，中共证监会和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都表示不予置评。请听报道。
据多家外媒周四报道，美中双方据信已接近达成一项协议，美国监管机构最快下个月就可以前往香港审查中概股企业的审计底稿。华尔街日报最早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共证监会正在安排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企业及其会计师事务所将审计底稿和其他资料从中国送到香港，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则会派人赴港审查。英国金融时报也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香港金融人士本周早些时候已被告知这项可能达成的协议。知情人士指出，中共证监会已经知会部分中企和会计师事务所，称美方审计人员最快九月就会抵达香港开始工作。与此同时，美方强调，只有在美方确定可以全面取得审计底稿访问权限的情况下，双方才会达成最终协议。知情人士说，中共当局告知企业，只要他们遵守国内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规定，北京将支持中企在美国上市，当局还将允许美方不受限地访问企业在香港的审计记录。不过，中共证监会向《华尔街日报》表示，现在没有任何相关信息可以披露，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则拒绝置评。多年来，中共当局始终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愿意接受海外监管机构的审计要求。目前有200多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包括阿里巴巴、京东等科技公司，其中约160家中国公司因违反外国公司问责法，面临强制下市的风险。根据该法律，若这些公司连续3年拒绝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的审计要求，最快2024年初就会被迫离开美国市场。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国会参议院布莱克本接力访台，强调不会接受中共霸凌，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是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五角大楼称，美国在叙利亚的报复性袭击中打死与伊朗有关联的激进分子；
国会参议员布莱克本接力访台，强调不会接受中共霸凌；
新的堕胎禁令本周生效，美国12州几乎禁止堕胎。
从咖啡到玉米，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再次升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路透社周四引述三位消息人士透露，为了因应中共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军事演习，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拜登政府将批准一项对台军售案，以示对台湾的持续支持。这些批准将聚焦在维持台湾目前的防御系统上。然而，华府可能不会提供能激化紧张局势的新武器。一位熟悉美台军售谈判的消息人士认为，美国会尝试将一些物品送到台湾，可能有更多的弹药以及低级别的物资，也可能是一些补给，而非仅仅是武器。消息人士说，相关资讯最快在9月宣布。他们指出，这将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共的封锁式的演习并没有动摇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此前，批评人士认为，中共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环台军演，无疑是一记警钟，华盛顿应为台湾做出更多行动。他们认为，封锁台湾已经挑战了美国《台湾关系法》的核心原则之一。该法同时将任何对台湾的封锁或禁运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的严重安全威胁。
今年9月25号，意大利即将举行国会大选，总理热门人选梅洛尼周四接受媒体专访时说，中共正在渗透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他当选，他将限制中共在意大利和欧洲的扩张，而且无意继续参加一带一路。在本次意大利国会大选中，极右翼的意大利兄弟党领袖梅洛尼是目前支持率最高的候选人。如果右翼联盟胜出，意大利将更加限制中共在意大利的经济扩张，并持续军事援助乌克兰。梅洛尼说，新上任的总理将面临快速变动的国际政治局势，包括俄罗斯和中共联手挑战西方国家，而现在的乌克兰战争只是冰山一角。这场冲突的真正目的是企图改写世界秩序。尽管中共现在还比较安静，但他的穿透力正在抵达各个角落。他强调，在他的领导下，意大利不会成为西方联盟的脆弱环节。梅洛尼说，外界对于意大利无足轻重的刻板印象必须终止。他誓言，他希望能够带领意大利在国际棋盘上变得更加强大。
美国25号警告俄罗斯，不要将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的电力转移出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说，任何国家都不该把核电厂变成战区。我们反对俄罗斯将核电厂武器化，或将该厂电力转移。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表示，我们承担不起继续浪费时间。我决定未来几天内亲自率国际原子能总署代表团前往那座核电厂。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敦促俄罗斯同意让那座核电厂周围成为非军事区，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总署尽快前往，就安全性进行检查。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开战首周就被乌克兰南部的俄军占领，后来一直是战时前线。乌克兰官员曾表示，他们认为俄罗斯占领那座核电厂是为了将电力转移到2014年遭到俄罗斯兼并的克里米亚半岛。梅利托波尔市市长费多罗夫说，扎波罗热州几乎所有被占据的电力都被俄罗斯入侵者切断了。
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周四推倒了一座顶端装有苏联星形标志，原本是用来纪念苏联红军战胜纳粹德国的混凝土方尖碑。综合美联社和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这座纪念碑高将近80米，是里加胜利公园的地标之一。民众陈述，当天在纪念碑底部围篱的后方放着重型机具，不久后纪念碑被推倒在一旁的水池里，激起大片水花。拉脱维亚媒体直播了推倒纪念碑的过程，围观的路人在一旁欢呼鼓掌，有人还披着拉脱维亚的国旗。这座纪念碑建于1985年，当时拉脱维亚还是苏联的一部分。自拉脱维亚1991年重获独立，最终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之后，纪念碑的争议就一直不断。今年5月，拉脱维亚国会投票同意拆除这座纪念碑，里加市议会也跟进赞成。 对此，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林克维奇斯在推特上说，借由移除这座纪念碑，拉脱维亚已经合上了一段痛苦的历史，同时追寻更好的未来。
五角大楼周四表示，过去的24小时内，美军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多次袭击中，至少有3名与伊朗有关的激进分子被打死。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莱德向记者说，美方的第一次袭击是在回应周三针对美国2个任务支持地点的火箭弹袭击。3名美国军人在那场火箭弹袭击中受了轻伤。根据最初的评估，美军的袭击打死了2到3名激进分子。莱德表示，在那几个小时之后，伊朗支持的激进分子试图向美军发射火箭弹，美军也针对他们进行了后续的自卫打击，并打死1名激进分子。根据五角大楼的信息，美军在袭击中使用了攻击直升机、武装直升机和 M777 榴弹炮，摧毁了10个火箭弹发射器。莱德强调，美国军方将对任何针对我军的攻击做出适当的和相应的回应，并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卫我们的军人。
本周，全球多项大宗商品市场，从咖啡到玉米到原油的价格都再一次升温。在过去一周里，咖啡的价格已经飙升了大约13%。在美国 ICE 期货交易所升到每磅$2.40的近3个月高点，投资者担心巴西的干旱状况可能会导致咖啡产量下降，并影响对国际的供应。在阿拉比卡咖啡产量占全国近1/3的巴西东南部米纳斯拉吉斯州，过去的一周里一直没有下雨。气象专家警告说，在2022年的剩余时间里，降雨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只有55%的美国玉米作物被评为良好到优秀级，这比一年前的同一时间下降了5%。能源报告的作者菲尔弗林说，在美国农业部的下一次农业数据更新中，可能会展示出高温和干旱导致了像大豆和小麦等很多作物产量的下降。然而此时此刻，全世界正在期待着美国农民能够提供一个缓冲，以抵消受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挑战的供应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会参议员布莱克本接力访台，强调不会接受中共霸凌。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 SpaceX 向世界各地的太空互联网服务星链的用户发出通知，将根据当地的市场状况下调订阅费用。 SpaceX 在通知中说，降价是考虑到当地市场的情况，是为了反映我们客户的平均购买力。荷兰用户说，已经收到了通知，下调星链房车订阅服务费用，通常每个月花费124欧元，通常每个月要花费124欧元，现在将降到105欧元。此外，英国星链服务的月费由89英镑降到75英镑，德国服务由原价的100欧元降到80欧元，墨西哥用户降到1100墨西哥元，而原价是2299墨西哥元。美国内华达州的用户说，星链的订阅价格由原价的$110降到每个月85美元，但页面上仍然显示，在一次性购买$599的硬件套件后，每个月的订阅价格仍然是$110。美国其他地区的用户也说，没有收到任何降价通知。此外， SpaceX 和 T-Mobile 宣布将在晚些时候举办联合活动，马斯克将在会上宣布增加连接计划。
周四，Facebook 母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透露， Meta 将在10月份推出新款的虚拟现实头显。扎克伯格表示， Meta 的下一代虚拟现实头显将提供新的功能，帮助用户获得社交存在般的体验感。例如，新款的头显将集成更多更先进的眼部和面部的追踪功能。凭借这些功能，当用户在微笑或皱眉的时候，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数字人也会去做同样的表情。扎克伯格说，在人们彼此交流的过程中， 非语言交流比语言交流传达的信息更多。根据他的说法，未来虚拟世界中的数字人将会变得更生动，更具互动性。尽管扎克伯格没有提到这款虚拟现实头显的名字，但他所说的可能是目前代号为 Project Cambria 的产品。这款头显的价格至少为800美元，远高于当前 Meta 的旗舰产品 Quest 2。后者不同型号的价格为399至499美元。不过，由于物流和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Meta 近期也上调了 Quest 2的价格。
特斯拉柏林超级工厂的产能在不断提升中。25号最新的报道显示，特斯拉计划把柏林超级工厂 Model Y 的周产量翻，达到2000辆，计划在下个月实现这一目标。特斯拉位于柏林近郊勃兰登堡州格伦黑德的这家超级工厂，投产时间还不长，举行开业典礼只有半年。特斯拉已经采取了措施提升柏林超级工厂的产量。在7月份，他们对这家工厂进行了升级改造，以提高产量。目前柏林超级工厂有2班倒生产，开始3班倒不间断地生产 Model Y。 特斯拉柏林超级工厂是他们目前在欧洲仅有的一座超级工厂，是特斯拉欧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生产的 Model Y 将就近供应欧洲市场。目前在生产的 Model Y也被 CEO 马斯克认为最终会成为全球最畅销的车型。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籍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当地时间周四晚上抵达台湾访问之后，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国会议员前往台湾访问行之有年，几十年来都是如此，这符合长期以来获得两党支持的美国一中政策，北京政府无需过度反应。请听报道。
周四晚间，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议员玛莎·布莱克本搭乘美军 UC-35A 专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此前，布莱克本已先访问斐济、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并在返美途中前往台湾。布莱克本的参议员办公室在周四抵达台湾后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内容表示，台湾是我们在印太地区最强大的伙伴，而定期对台北进行高层访问是美国的长期政策。他表示，我不会被共产主义中国欺负到背弃台湾。布莱克本说，我在访问台湾期间，我期待直接听取国家领导人的意见，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我们能够如何支持台湾人民的自由。周五上午，布莱克本也前往总统府拜会蔡英文总统。蔡英文对此表示，近期美国各界许多人士相继来台，这些温暖的行动及坚定支持都再度强化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他也代表台湾民众表达感谢。蔡英文说，近来世界局势有许多重大变化，包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进行长时间的军演，显示威权主义国家对世界秩序带来的干扰，此刻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防线，也期待未来能与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共同捍卫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平。除了地区安全议题之外，蔡英文也提到，台美上周同步宣布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他相信透过这个平台可以继续深化台湾与美国的经贸关系。身为田纳西州的国会参议员，布莱克本对此表示，田纳西州是美国的汽车产业重镇，因此非常重视供应链、市场基础建设以及半导体相关议题。他也强调，台美皆热爱自由、民主，理念相近的国家都应该要支持台湾维持独立与自由，希望后续在双边会谈时可以触及到上述议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最高法院于6月作出裁决，取消了此前裁决的全国范围内的堕胎权，改由各州自行决定。美国5个州的新的堕胎禁令将在本周生效。请听报道。
所谓的触发堕胎禁令 Trigger Bans， 也就是一旦罗素韦德案失效， 就会被触发启动的禁令。周四在爱达荷州、德克萨斯州和田纳西州开始生效。这三个州要么是全面禁止堕胎，要么是严格限制堕胎。这些州出台新禁令是为了在最高法院推翻了于1973年做出的罗素韦德案的裁决，取消了宪法规定的堕胎权之后，在这些州依法禁止堕胎。新的法律中还包括对提供堕胎的人实施刑事处罚。在德克萨斯州，提供堕胎服务的人可能会因为帮助病人终止妊娠而面临终身监禁。在爱达荷州，堕胎提供者可能被指控犯有重罪，并面临2到5年的监禁。然而，一位联邦法官周三支持了拜登政府，并禁止爱达荷州执行新的堕胎禁令，因为他与要求医生在紧急医疗情况下进行干预的联邦法律相冲突。法官的禁令意味着在该州提供堕胎的这些医生不能被起诉。在俄克拉荷马州，堕胎已经被禁止，只有少数例外情况。在周四生效的一项法律规定，提供堕胎是重罪，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和10万美元罚款。北达科他州的处罚禁令也将于周五生效。尽管州法院法官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发布裁决禁令，以回应堕胎权利倡导者针对新的法律提出的诉讼。到本周末，美国已经有12个州会执行涉及怀孕各个阶段的近乎完全的堕胎禁令。这些州包括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爱达荷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北达科他州、俄克拉荷马州、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和德克萨斯州。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